在这个开始之前呢，刚才有人问了一个很实在的问题啊，这个实际上有很多问题。佛给小乘说法呢，一方面说无我，一方面又要说有轮回。你前生造了恶业，后一生是会有恶报的，这样呢，他才会这个就是戒恶行善才有意义。现在我们讲。说这个实际上轮回啊，这个梦里的这些人呐、这些物啊、世界啊，实际上是没有的，它就是一个梦。如果你从这个梦中醒来呢，这一切都是空，都是没有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没有因果报应了？注意啊，那个梦里的那些因果报应啊，那是这个就是没有的。但是你这个心是有的，你这个你比如说你现在这个梦是有的哈。这个梦里的东西，从真理来说就是没有的，就是你一个梦嘛。但是你的心是有的，你的心在，你比如说你在做一个噩梦，你的心的难受那是真的有的，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比如说，这咱们现在六道轮回三恶道，就好像做噩梦一样，三善道就好像做好梦一样。你谁也还是不愿意做噩梦，愿意做好梦。你现在我们因为梦没醒，哎，你如果说我现在不怕做噩梦，你做噩梦不但难受，你也没法修道，你也没法醒来，是不是啊？即使是不存在，即使是噩梦，你也要把它转成好梦，然后呢，让他能够学习佛法，能够在梦中学习佛法，然后才能够从这个梦中醒来。一切目的是为了从这个梦中醒来，也就是说，你仅仅为了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必须呢，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说，因果是有的。这个因果真正的因果是什么呢？你熏到阿赖耶识的记忆是因，你升起的梦是果，这个因果是真是有的。虽然你升起的梦里的东西是没有的，但是你会升起这个梦，你的这个因会升起梦，这个因果是有的。你会做噩梦，会做好梦，这个因果是有的。
是不是醒了以后就没有梦？
哎，醒了之后就没有这个梦没有了，这个因果也就没有了，那就变成了一个真实的因果，哎，那就是心对心真实的因果。所以说，也就是说。梦里的人不存在，山河大地不存在，并不是说你就可以这个起恶念造恶业。你起恶念造恶业，严格的说，那个果报也是没有的。比如说你被你杀生，这个你下生被杀，这个果报是没有的。但是这个噩梦你要做的，你的那个心要经受那个整个那个噩梦的升起那个噩梦的那种痛苦的过程是有的。你的心的痛苦是真的存在的，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是做一个地狱的梦，哎，虽然梦里的地狱是没有，是你心里的一个妄想，但是你在打这个妄想的时候，你在做这个梦的时候，你的心是真的难受的，哎，这个因果是真有的。所以啊，大家这个还没讲到，现在因为提出这个问题来了，现在就给大家你记住一个原理。遍计所知性就是梦里的东西虽然都不存在，但是所有的遍计所知性都是依他起心升起的。也就是说，这一切不存在的这个景象啊，都是真实存在的心升起的。你出现一个想法，这个想法里的是妄想，是空想，但是呢，那个升起这个想法的种子，那个心是有的。也就是说。遍计所知性跟依他起性永远是相应的，永远是相对的，绝对不会说你做了一个梦，你心没动，呵呵，绝对不会有这样的，就是你的梦都是心做的，哎，你所有的梦都会熏成这个，都会留下记忆，这个相互的关系，大家记住，就是说梦里的东西虽然没有，但是你在做这个梦的过程当中，那个心升起这个梦的全过程。都是实际存在所以这个因果呀，就是我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再说一下啊，就是说， 你要是执着梦里的东西实有，比如说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实有，说他们之间是因果，这是错的。就是说，你比如说我杀了一条鱼，哎，实际上我也不存在，鱼也不存在，我杀鱼这个事情也不存在。但是呢，你这个心看到心里头看到了这个鱼，然后你起了杀念，你把它杀了，整个这个心的活动过程是存在的，都熏成了记忆。
我问一下，
哎，
那就只有识，
嗯，对，
那只有识，那就是说只有这个心在做梦，
嗯，
只有这个因果是
真实的，对。
然后梦中里所有的那种因果呀，都是
假说，
假说，
假说，都是假说，就是说。那个因果都是不是真的，因为那些东西都没有。但是说为什么那个假说还能成立呢？你比如说我这生我杀了这个鱼，下一生呢这个鱼呢就来吃我啊，就来杀我，为什么它还会有这个因果关系呢？因为你升起整个看到鱼杀这个鱼吃这个鱼整个的这个过程不是熏习成记忆了吗？这个记忆是真实存在的，这个记忆跟他的心里的记忆结合起来的时候，下一生就会形成一个报复的梦。虽然那个梦里头也是假的，但是这两个心就会升起这样的感应，就会有这样的这个升起这个梦的过程。
那我如果做了那个，就是我如果说是就有这个意念说我要杀，但是我真没有杀他，
哎，
那
也有果报，
也有果报。
所有起心动念都有果报，什么果报呢？就是这样的果报。就是你如果杀了他，你的果报可能就是他要杀你一遍甚至几遍。如果你起了一个念没有杀，那果报可能就是什么呀，他见了你之后啊就起恶念，但是呢没有采取行动，果报是丝毫不爽，哎，一点都不会做，就跟物理那个作用力一样，作用力反作用力一样，一点都差不了，多大作用力就是多大反作用力。
那就说明意念也非常重要。
哎，对了，刚才说这个道理就是这个，说虽然这一切是空都没有，但是如果你升起一个恶念，它会就会以后有一个噩梦来。你这个问题我举一个，那个我前一段看到那个有一个网上搜到陈胜英催眠说三事，是台湾的一个女医师在美国做催眠师，后来的催眠，因为那个一般这个西医刚才咱们说了啊，西医很愚蠢，他就承认看到的东西，看不到的不承认，所以好多病因他根本找不到，哎，明明病得那么严重，他就说找不到原因，哎，这个时候呢西方也知道了，去找催眠师，哎，就是说用心理的这个，他叫那个弗洛伊德的这个，就是说所有的这个都是那个性压抑造成的，哎，你把他那个潜意识的东西那个原因哈找到，哎，让他说出来，哎，这就这个化解了，哎，就病会减轻，有道理。他这就比那个科学呀要科学一点了。他在那儿做催眠的时候，老外啊根本就不懂中文的，在催眠里头说中文的古语好几起儿，哎，他非常奇怪。然后后来就有的病人呢，直接就看到了造成他现在的这个想不开这个问题的过去轮回的那个原因。直接看到了，你比如说有一个说他不知道老公为什么对他非常不好，哎，结果呢他就直接看到了，在比如说是17世纪什么时候，他呢是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这个，他跟他丈夫是一个什么关系，他虐待他丈夫，结果呢，哎，现在丈夫虐待他，他直接看到原因，结果一下就他就想通了。后来这个医师干脆就，因为美国呀他不承认轮回，他干脆就回到台湾，台湾有佛教，你问这种例子，那佛教可以给你提供好多。结果他现在写出好多书来，其中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公司垮台了，正在倒霉的时候，他的一个朋友啊诬陷他，诬告他，他没有那个事儿，诬告他，这他更上火，说你我倒这么倒霉了，我没办法哈，你这我没那个事儿，你还诬告我，他非常生气。结果呢后来他一催眠，他看到什么呢，他在某一生他是一个这个叫朝廷的官员吧，骑着高头大马在街上耀武扬威，很威风。 突然他的马蹄子踩了一个石头，一下马失前蹄把他给栽下来了，他就感觉非常没面子，哎呀很丢人，起来就要发火。怎么发火呀？他就随便指了一个路边的人，他就说你把我马吓着了，给我打他20大板。这个人就赶紧跪下说不是我呀，说这个求您这个饶命啊什么哈，不听那一套，这个要面子呀是吧啊。结果呢下边把他一顿揍，他起来走了。这个人就是现在诬告他的那个朋友。你看英国他一看就这么明白，为什么诬告他，他人家没惹他，他就等于诬告嘛。事儿也不大走了。结果这个人也是诬告他，诬告他，结果呢法庭一调查没有这回事就完了。哎你看英国呀，就是说英国是丝毫不差的，叫丝毫不爽，哎说明这么一个道理。所以呢你就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懂了这个因果之后啊，你就会注意自己的这个起心动念了。当然也不必那个就是特别啊哆哆嗦嗦的什么，哎因为我们已经造了无数的大恶业了，哎所以呢你现在就是哎也不必哆哆嗦嗦的，就是说什么呢，你大的方向哎注意，咱们现在造的是一个非常殊胜的业，是什么呢，不是在还这些业，不是说我戒恶行善戒恶行善，你那个永远是梦醒不了的，永远是出不了轮回的，业是还不完的，环环相扣你搞不清的。我们再造一个非常特殊的业，我们造什么业啊，让这个梦醒来，你从这个梦中一醒来啊，所有的业都没有了。说那些种子不是真的存在，那怎么办啊，在实地里头专门转这些种子，专门转这些种子。我们说了，转这些种子用的时间比我们醒来用的时间要长得多，两大层级别。哎，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是在修一个，就是说老实话，这捡了大便宜了。佛告诉我们一个非常殊胜的法门，就是什么呢？你无始以来造了那么多的恶业，什么结果现在呢？发现就可以横着一下就冲出去了。哎，对，这太合算了，这个方法。好，我们来这个接着讲这个。上节课因为快到休息时间了，所以呢一着急跳过一句话。我们来看这个啊，说何言此时一复说明阿托那时，因为他直受一切有色根故。我们讲了有色根就是身体，他直受一切轮回流六道里头的一切身体，一切自体，也就是一切身体啊，不管六道哪个道的，都取这个藏识作为他的所依，他都是依靠那个记忆种子升起这个梦的。哎，所以者何？所以者何？就是说，所以就是果，因为就是因嘛，所以就是果。所以者就是这个果这个东西是什么呢？意思就是，所以也是问这个，就是说，我这个果，我这个所以是从哪来的？怎么回事，也就是问因。哎，所以者何，就是说为什么呢？哎，说为什么他这个藏识直持一切身体呢？有色诸根，物质的诸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五根，哎，五个这个物质的根都在这个身体上，由此直受这一切身体啊，由于有这个执受，有这个藏识来执受它，无有失坏，这个身体就没有失坏，就不会这个变坏，不会烂掉，尽受随转，就是你一直到你寿命的最后一刻，尽受，你该活80，它就是80年随转，这个阿赖耶识呢，随着你这个身体呢就是转，或者说你这个身体随着阿赖耶识的种子来转，哎，他俩是一个互相依靠的关系，哎，他俩互相执守，就是说，就是执守你80年就完了，80年之后，哎，那就是看你福报大小了，造恶业大了呢，可能死的这个难受，造的恶业那个造的善业大呢，哎，可能死得很轻松，然后就转入下一个梦，哎，然后就说你在转下一个梦的时候呢，还是这个藏识。哎，给你连接起来，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没有一个灵魂呐，从这个身体钻到那个身体去，没有这个东西。哎，是什么呢？是阿赖耶识 有宇宙那么大，所有的地方都是暗的，只有你现在做梦的那个地方是亮的。我们现在就是人道的那个梦，那个地方是亮起来了，哎，显现出这个形象来。80岁、100岁，这个梦结束了，它就暗下去了。然后呢，该你种业先报，你的善业种就善报，你恶业种就恶报。种你种业，比如说天道，天道那个就亮起来了，哎，就开始你的天道。该比如说1000年、10000年多少岁就开始，哎，他是化生，一开始就是一个小孩子，哎，然后就开始你那个生活，开始另外一个梦。所以说这个身体呢是由这个阿赖耶识直受的，这是这一段的意思。下边你看这个有人问问题说，哎，说这个升起梦的心是什么呀？哎，这下边就讲了，此亦名心。此就是指的这个藏识，就是这堆记忆，它也叫做心。现在就有三个名字了：阿赖耶识藏识、阿托那识直持识。哎，藏识是藏记忆，直持识是直持身体。注意啊，这个直持身体啊，也是一个方便说。他这样说方便，实际上身体根本不存在，是那个记忆升起的梦。哎，我们现在为了说的方便呢，就把它升起的这个梦，哎，就说方便，就说它支持那个身体，就说支持梦里的东西，哎，实际上它就是升起你这个梦。哎，现在说到它这个这一堆记忆啊，还有一个名字叫心。然后还是先引佛说的这个，就是要圣言量，就是佛是见到一切真实的人嘛，他说的没有假话，所以先引佛证。如世尊说，心意识三，哎，中间可以打上两个顿号。佛说呀，心意识有三个东西，这证明啊，心意识是三个东西。现在呢，它也叫心，前边呢已经说它叫识了，识就有两个名字了，叫阿赖耶识、阿托那识。现在呢说它叫心，还没有说它叫意的意思。可是他提为了证明这个说此意名心，为了证明这个就是说这个追记忆也叫做心，他呢先来引了佛的一句话，提到了意。现在呢他先来讲这个意，讲清楚意是为了讲清楚心，因为一共就有这么三个东西，把每一个是什么都讲清楚，你就会明白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了。心意识三个，前边啊讲的两个都叫识，现在不提了，现在开始讲意，就是中间这个。此中就是佛说的这个心意识三，这个里头啊，这个意有两种解释，意有两种解释。咱们现在就先告诉大家啊，心是第八识，这是狭义的解释啊，心是第八识，意是第七识。这个识呢是前六识，哎，你可以在这写一个心上边画个八，意上边画个七，这个识画个六，哎，六不是六识，是一到六识，前六识，哎，前六识，这样是为了我们有一个大概印象，我们说的时候这个就是能区分开了。现在就现在讲一下这个第七识，这个意是个什么东西。他说有两种解释，注意啊，第一，宇作等无间缘所依止性无间灭时。我们来解释这句话啊，意就是这个第七识是什么呢？第一种解释，宇作就是给这个作，哎，拿它做等无间缘。什么叫等无间缘？解释这个词儿。所以说这个录音呢要反复听，就是这个意思。你一遍呢你记不住这些这个概念关系，你记不住之后，你下一个呀，那个你接着说的时候，你就理解不对，哎，他这个，所以要反复听，就是把这些名词的这个意思啊，哎，大概都能记住，你往下你才能够听得懂，才能够深入理解。先解释什么叫等无间缘，先解释缘，一切都是因缘。刚才我们说了，一切法都是前边的因缘的果，都是后边这个因缘的因，哎，这所以说一切法实际上它既是 都是因缘。因缘这俩字啊，用现在的话说，什么叫因？直接原因叫因，间接原因叫缘。哎，直接原因就是造成这个，你比如说父母生我，父母是我的直接因。说光有父母我就能生长起来吗？还不行，还要有这个就是工农商什么，就是社会的这个各种供应各种条件，哎，我才能生长起来。哎，其他是我生长的缘，父母呢是我直接生长的直接因，叫因。哎，其他为缘，这就直接因跟间接因的关系。现在这讲的这个缘呢，就是间接原因，哎，就不是直接原因。这种缘，这个一般讲啊，缘有四种缘，这是这四种缘里的一种，叫等无间缘。什么叫等无间缘呢？先再讲这个无间，无间就是没有间隔，没有间隔就是紧挨着的意思。等无间就是平等的，都无间就是都是无间的。这是一个什么意思？什么叫等无间缘呢？就是我们的想法呀，我们的注意啊，我们的想法，前一念的想法跟后一念的想法之间，如果没有被其他的想法隔开，前边这个念头就叫后边这个念头的等无间缘。说前边这个念头跟后边念头没有间啊，所有的前边的跟后边的念头都没有间的，这叫等无间缘，这个好理解。但是为什么它是它的缘呢？它又不是前边那个升起的，它为什么叫缘呢？它这个缘的关系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这个念头不断掉，你升不起后边那个念头来。也就是说前边这个念头必须停住断掉，你才会接着升起第二个念头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你后边这个念的升起呢，需要一个助缘，就是前边念头得断掉。你比如说你记住了一件事儿，哎，结果呢你去忙另一件事儿，你另一件事儿的这个想的这个念头啊，如果不断掉，你是想不起前一件事儿来的。哎，你结果呢你怕忘了，你给这个钟表上一个铃，哎，到什么时间几点灯一响，你想起来，哎，我先把这个念头放下，该做那件事了。哎，也就是说等无间缘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前一念是后一念的等无间缘。前一念这个它这个缘的作用什么呢？就是前一念必须灭掉，后一念才能升起，这叫等无间缘。拿这个意，就是现在解释什么叫意。意呢就是拿它做等无间缘所依止性。什么叫所依止性？就是这等无间缘啊，它要依止一个存在，依止一个体，这个性是体的意思。这个等无间缘所依止的那个体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意，也就是你就写个前一念。所以这个第一个解释就是什么叫意，就是我们的前一个念头就叫意，哎，就是等无间缘所依止的那个体。它也叫什么呢？叫无啊，不是叫了，这就是解释它的意思，就是说它这个等无间缘所依的这个体也叫什么呢？叫无间灭时，就是紧挨着它就灭了，这个时就叫意识，就叫意识，哎，就叫意，就是马上它就灭了，灭了生后一个，是这么个意思。这句话说完了，能与意识做生依止，这个前边马上就灭掉的这个时，能给后边升起的这个意识啊，做它升起的一个依靠，一个助缘。就是说你不依靠它的灭，你升不起后边那个意识来，升不起后一念来。整个这句话用一句现在的比较简单的话，就是说什么叫意，就是你现在这个念头的前一念就叫意，前一念叫意，这个后一念呢就叫意识。换句话说，前一念就叫第七识，后一念就叫第六识。哎，这显然是一个方便说，就是说你本来前一念也是意识来的，但是呢 以他是后一念升起的一个助缘，就把它叫做第七识，叫做意。这是对小乘说法的时候的一个方便说法。说为什么要对小乘方便说这么方便说呢？这个显然是方便说，你直接告诉他是阿赖，那个阿赖耶识有一个潜意识，他升起来一个我们感知不到的，但是时刻知道有我的那个意识，不就行了吗？你忘了，对小乘正在讲无我、无灵魂，所以不能告诉他有阿赖耶识。你告诉他有阿赖耶识，他就把阿赖耶识说这就是灵魂，这就是我，我不空了。他就烦恼就去不掉了，就麻烦了。所以呢，对小乘说这个意的时候呢，要方便说，不能说阿赖耶识，不能说藏识。说那不说有意不就完了吗？不说有意不行，为什么呢？小乘人他这个会问，他说你看，眼识是眼根升起的，耳识是耳根升起的，我意识是什么根升起的？你得有个意根呐。你不能无因生啊，本来这个真正的根就是记忆，就是阿赖耶识藏识，所以我不能跟他们说，所以佛就给他们编了一个方便说，就说有一个意根，那个意根是什么呀？就是前一念，前一念就生后一念。我们现在听一听很明白这是一个方便说，但是小乘很认真啊，他根本不知道有阿赖耶识，那个佛也不跟他们说，说一根是什么呀？佛说就是前一念，前一念一灭就生后一念。哎，小乘这个智慧差一点，他就听。再一个，他呀，这些不是他就是专门问的那个核心，他问的核心就是去苦、去烦恼。哎，所以呢，其他的暂时佛就方便给他们一说，有六根啊，有一个一根，一根是什么呀？是前一念。哎，前一念一灭生起后一念，这是这个。第一种啊，这是对小乘的一种方便说法。下边看第二种，第二种这就是大乘的真实说了。第二，染污意。哎，什么叫染污意？染污啊，就是原来我们的心呐、啊，我们的心本净，原来我们的心呐、啊、是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本体啊是干净的，后来被染污了，就是外边来的脏东西。给搞脏了，哎，所以叫染污意，给受感染了，哎，就是感染了不好的东西，哎，你要感染了好的东西呢，它会变得更好。现在感染的是不好的东西，你要感染佛法，越感越干净哈、啊，哎，感染了一个什，咱们现在说感染什么东西啊？为师都讲透了，就是把梦里的当成真实。梦里的东西本来都是没有，它当成有，就是这么一个错误的邪见，叫颠倒梦想，哎，颠倒见，染污意。注意这个染污意啊，这个是一个自动的，叫自动运行的，我们感知不到，它一直在自动运行的。这个染污意呢，与四烦恼恒共相应，与四种烦恼啊，恒就是恒常永远。共永远在一起相应，永远跟这四个烦恼啊，这个就是相应。也就是说，这个我们潜意识里头的这个下意识的意识啊，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意叫做下意识。我们意识有一个下意识，这个下意识啊，它就是永远有这四个烦恼。有哪四个烦恼呢？一者萨迦耶见，萨迦耶是意因。意思就是身，身体的身，你在这写上萨迦耶见就是身见，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身是我，哎，我有一个身，这是我的身，哎，萨迦耶见，所以也可以叫我见，哎，我们都认为这个身是我嘛，一回事，所以呢也叫身见，也叫我见，哎，这个下意识我们形成的这个自动运行的意识呢，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知道我有身，知道这个身是我，哎，身见我见，这第一个。有了知道这个我是这个身是我之后啊，二者就会产生我慢。什么叫慢呢？是高慢、骄慢的意思，就是我比别人高，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比别人重要。哎，这就会产生这个，这都是说哪来的这想法啊？无始以来我们天天培养自己这个。你看那个 我不是说嘛，所有的我们院有两个弱智，那个弱智跟正常人吵起来脸红脖子粗，为什么呀？他认为他说的是对的，你们怎么这么愚蠢，是不是啊？他真的是那样感觉，你怎么连这个都不懂啊？咱这吵起来吵得非常认真，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自己，你一只狗，一头猪，一个蚂蚁，他都认为他比别人都聪明，他什么都知道，因为他不知道他不知道的，他知道的当然他都知道，对吧？哎，他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谁都认为啊自己比别人都最重要，所以呢我慢，这是一个已经形成下意识了，就是都比别人这个高慢，哎，就是我比别人都高，哎，你谁都瞧不起。上次我举那个例子，一条狗他把他们家的人排了队，他是老大，哎，那个户主男主人是老五，哎，你回头听听那个录音，那是那个说的很有道理的。就是说我们只找有身，这个身是我之后呢，就会有我慢，就是认为我跟别人不一样，我最重要，哎，我最聪明，我最对，哎，因为他不可能说自己错的，他如果知道自己错，他肯定扔掉这个想法了，他肯定是一直认为自己对的想法，他认为是这个我的想法。有我慢之后就会有我爱，我重要啊，我重要啊，哎，所以呢我得爱护自己，哎，因为这个重要性嘛，你牺牲别人没有关系，对吧？这是很自然的，我们中国古人总结了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哎，这实际上是非常这个真实的这个想法，哎，你看这是有这个，就是说这个下意识啊形成的这几个，这都是就是说已经成了这个自动运行机制了，不用你想，我们就会知道有我比别人重要，我要爱护自己，哎，就跟我说的那个，你睡觉的时候，哎，别人扎你一下你就知道躲，为什么呀？你趋叫避害，是吧？趋利，哎，躺着这个，哎，这边尿小孩尿床了，这边觉得凉，这边暖和，哎，他自己就把身体翻过来了，哎，这就是自我保护，我爱自己，这不用他这个意识去指挥。最后一个还有一个烦恼叫无明，明亮代表什么呢？代表看得清楚，看得清楚代表智慧，哎，聪明，哎，你能够看清楚。无明就是黑暗，就是看不清，就是愚昧，这个没有智慧，哎，所以在佛教里头呢，这个其实不是在佛教里头，就是所有的像印度的外道都是明代表智慧的意思，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哎，智商低，这不是智商低了啊，这个世界观不对，价值观不对，人生观不对，我们现在不是讲三观吗？不是智商问题啊，智商很高的人他可以是无明，就是一点智慧都没有。你比如说爱因斯坦是人类最聪明的大脑，他执着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这叫愚痴颠倒，没有智慧，哎，他什么时候梦醒还早。不过爱因斯坦啊对佛教的评价相当高，他竟然能说出那样的话，他说如果说以后有一种宗教啊能够跟科学结合起来啊，能够跟科学相融，只有佛教，哎，他肯定对佛教了解不会太多，但是他知道这个，哎，他对佛教的评价相当高，这还是这个有点聪明的啊，嗯。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注意这个无明啊，说他没有智慧，他愚昧表现在什么地方啊？实际上就表现在前三个，就是没有我他知道有我，哎，这个身体本来是没有的，哎，他知道有我有这个身体，我要我慢，我要我爱。实际上这个无明啊，第四个里头啊还含着一个深层的颠倒执着，在这儿没有说出来，就是什么呢？执着一切法是有的，这是这个无明的一个深层的内容。你看前三那个呀，都是执着有人我，都是执着有灵魂有人我，哎，最后一个呀，这个无明里头还有一个深层的，所以我们在说这个意义的时候，就说意 你把这三前三项总结起来，可以叫一个我执。就是意的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我执，就是执照有我，哎，这是他的招牌。实际上最后一个烦恼啊，无明里头还包含了一个深层的，这个不大提，但是在一些理论讲到深处的时候，你不讲这个是讲不通的。就是说这个无明里头包含一个深层的执着，就是什么执着一切法都有，哎，实际上执着我呀，执着有人我，执着这个身体是我，这里头已经包含法执了。为什么呀？你这个身体也是一法呀，身体也是一个法，山河大地是法，一切是法，男女老少是法，身体也是一法。你必须执着有这个身体，就是有这个法的存在，你才会说这个法就是我。所以说执着有我的人一定先执着有法，如果不执着有法，就是认为一切法空的人，他不会有我执。哎，这个在佛经里头有一个例子，就是说你执着我执的人一定有法执。他举什么例子呢？他说一个人在这个黄昏的时候走路，他一两眼看见路边有一个人，结果走近了一看呢，不是人，是一个树墩子，就是有的人把那个树冠给砍走了，哎，就留了一截树干。他说你必须有这节树干，就是有这个法的存在，他才会在这个法上把它当成是人，当成是人我。所以说呢，你执着有人我执的人呢，一定是有法执的，如果没有任何法的存在，你我执也无从来。哎，他有这么个关系。所以实际上在这个义里头啊，是人法二执都有的，但是呢，由于他执着有我的功能比较突出，所以呢，我们一般就广提说意第七识，这个下意识它内容是什么呀？就是我执。哎，你就记住，意就是下意识的我执。你看这几个字就把这个意的定义准确的说出来了。
那先破法执还是先破我执？
对小乘来说呀，就是只能破我执，你破法执他不感兴趣啊，只能破我执，实际上是走了一个弯路。大乘上来，你看大乘一开始般若经心经上来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直接空法。因为你空法，这个我执也是法执的一种，你把法全空了，我执也就是没有这个弯路，不用走这个弯路。哎，小乘的弯路在哪呢？他在空人我的时候，他还在暂时承认五蕴是有，法是有，这实际上等于是熏习了一部分正见，又熏习了一部分邪见，实际上他是走了一个弯路。但是呢，你让他直接学大乘发不了那个心，哎，所以呢他这个就是只好走那个弯路。所以呢学大乘人呢不号召这个去学小乘去，就这个意思。哎，直接了当的很，就是五蕴皆空，直接空五蕴，然后很快就可以证空性，就可以醒来，就可以这个证初地。这是小乘大乘呢，实际上不是一个必须学经过小乘这么一个关系。哎，就是说你可以直接上中学的，直接上中学可以的。哎，他这个小，因为小乘啊，它是一个弯路，它是一个对不能发大心的人。哎，他的目的非常窄，我就是要解决我这个烦恼。你有没有解决我烦恼的办法？哎，你说让他成佛吧，他说那也太大了，他说我这个个办不到，哎，不感兴趣。现在是说这个意，就是下意识的我执，它的内容呢，主要就是我执，实际上也有法执。哎，下边此注意，他这四个烦恼啊是横共相应，就是下意识，他这个第七识下意识啊是永远存在的。哎，对凡夫来说是永远存在的，圣者可以断掉。此即是识杂然所依，这个识就是指的意识，这个就是意识的杂然所依。就是这个第七识 就是意识被污染的那个原因。我们现在意识怎么叫被污染呢？我们现在做好事儿，做佛法，行六度，比如说布施，我们很自然的就认为是我在布施，我在向你布施，就是在我执基础上来的。这个是，就是说这是一个很自然的。为什么我们意识会有这么一个很自然的染污呢？就是因为第七识，在潜意识里头他就给你准备好了，潜意识就知道有我，所以到这个意识粗意识的时候，那已经都在这个潜意识内容已经在里头了，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认为，我在布施，我在做功德，我在什么，哎，就有我执，这是这个，这就已经染污了。所以我们现在行的六度呢，都是在这个我执基础上的六度，不是像地上菩萨，哎，没有我执，那是真正清净的功德。所以这是意识杂染的原因所依。下边是一句总结，说识，这个注意啊，这个第七识啊也叫识，这八识都叫识，这个第七识它不是叫意吗？哎，它又叫识，所以就叫意识。说那第六识也叫意识，我们感知到的这个也叫意识，这第七识下意识也叫意识，这两个意识这个有什么区别啊？在梵文里头没有区别，就是一个词。这个到这个汉文里头呢，玄奘法师慈悲了一下，给把这两个呢翻成两个词，意识就是第六意识，然后这个第七识呢，它翻音译，它不翻意义，它叫莫那识。哎，莫那就是意，哎，实际上在梵文里头是一个字，哎，他就说我翻第七识的时候，那个下意识的时候就叫莫那识。哎，莫那这儿还没出现，我也打一下啊，莫那识，哎，这几个字，莫那识，就是音译，就表示是下意识的那个意识，这个意识就表示是显意识的意识，哎，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这个就是说从意义上区别就是什么呢？意识啊，有显意识，有下意识。哎，下意识是潜意识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潜意识就是那第八识啊，是根本就是连下意识都不是。哎，这样的话，我们现在就把意识分了三个层次，注意啊，这个也很重要，形成正确认识啊，就是意识分三个层次，先分两大部分，一个是显意识，一个是潜意识。什么叫显意识？显明的显，显现的显。显意识就是我们所能够想到感知到的这些内容，就是我们的那个显意识想出来的。什么叫潜意识？就是意识在活动，但是我们感知不到它的活动，都叫潜意识。然后潜意识里头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种子，就是那个记忆，就是第八识藏识，一部分是它升起的现行，它既是现行，但是又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就把它叫做下意识。这个下意识是什么内容呢？就是执着有我，就这一部分，就是我们执着有我的这种意识，由于太多太熟练了，所以它可以自动的升起，变成了我们感知不到的下意识。就是我们感知不到，他也不管他，他自己就永远知道有我，哎，有这么一部分现行，这叫意。现在你看前六识跟第七识跟第八识的关系现在又清楚一步了，是吧？前六识我们看到什么听到什么想到什么，哎，我们都能明确的感知到，这叫显意识。然后第七识知道有我，我们感知不到，这叫下意识。然后第八识呢是最深层的潜意识，就是我们完全感知不到，连阿罗汉都感知不到，哎，就是那一堆记忆。下边做总结，说识就是这个莫那识，哎，莫那识。复有比第一一生，第二杂染，了别净一故。他这是做总结，就是重复上面的道理，说这个莫那识啊，第七识啊， 它由彼，就是指这个第七识，由它的第一种意思是医生，就是第一种意思是什么呢？第一种意思就是给小乘的方便说，说什么叫意识啊，什么叫莫那识啊，什么叫意根呢？就是你意识的前一念。第一医生就是他依他的前一念生，哎，他叫做意根，这是由这个意思。第二杂染，第二个就是大乘说的真实法，就是那个莫那识是什么呀？就是我执。这个我执呢，不是我们心一开始就有一个我执，这是凡夫的这个就是邪见。你要说你的这一生我执哪来的呀？肯定是你妈第一个告诉你的，哎，这是你的，哎，这是他的，你别拿别人的东西啊！你的东西不要让别人拿走了，哎，天天教导我们我执，哎，这么熏习，结果搞出一个这个就是污染了，哎。当然了，这个前天生就那个妈的妈的，早就给我污染了，哎。第二染杂染，就是杂染，染是染污，杂染是说有很多染，就是那个乌七八糟的啊，这叫杂染。了别净义故，就是了别净，就是说这个识的作用就是了别外境，哎，我们这个莫那识的作用就是了别我跟你的区别，哎，了别净义故，这是一个原因。然后呢，哦，这个标点标的不对啊，了别净义故这个地方应该来一个分号吧，先暂时不管它了。了别净义故，等无见义故，等无见义就是那个第一个，就是第一个说前一念是后一念的等无见缘，哎，由这个义，这是重复第一个义。思量义故，注意思量，这是莫那识的一个说他在做什么的一个名词，就是说这个莫那识啊，他老在思量，他思量什么呀？就是思量有我，哎，所以这个思量义就是我执义，哎，你看到这个莫那识说干什么呀？就是老在思量，思量的意思是不间断的，老那么想，哎，老是在我执，知道有我。由于这两种义呢，义成二种，哎，这个莫那识是没有的。一乘二种，就是说现在就解释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义啊有两种解释，对小乘有一个方便说，说每一念的前一念是他的义根，前一念生后一念，这显然我们现在看来是一个方便说。第二个是真实说，就是说义，就是说这个莫那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下一世的那个我执，哎，这两种的解释使这个义呢有了两种解释，哎，这一段就是把义说明了。然后下边呢是接着解释这个义，说啊，定义有了，那你怎么知道有这个染污义呢？小乘不承认，哎，说这个现在因为这个摄大乘论是给小乘讲大乘了，就是讲真实法了，说你们那个等无见缘啊，那是个方便说，实际上莫那识啊实际上是我执。说这个小乘就问了，说云何得知，说你怎么能够知道说有这个染污义呢？下边举了五个理由还是六个理由啊，来证明必须有这个染污义。这不是我们的重点，哎，这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听明白啊，这都是说服小乘的。说第一个理由，说你怎么知道有莫那义呢，有这个我执呢？为此若无，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莫那识要是没有的话，不共无明则不得有，成过失故，就是说有一个不共无明啊就找不着了，这就不对了。什么叫不共无明？就是佛在这个说法的时候啊，说我们众生有一种不共无明，就是我执，哎，就是都知道有我。为什么叫不共无明呢？共就是共同，大家都有，谁现在如果加上第七识，就一共有七个识了，眼耳鼻舌身意 然后再加上莫那识，有七个识。这个七个识共同有的无明叫共无明。这个第七识呢，跟这个前边啊有一点跟他们不共的无明，就是不是共同有的，就是独特独有的无明。什么呢？就是我识。眼睛，哎，光辨别颜色，光辨别颜色，哎，它是限量，它没有分别，它不起我执，哎，它就一看什么颜色，传给意识就完了，完成任务了。哎，
是不是说佛没有第七识？可以这么
说。佛的第七识转成了智，转成了叫平等性质，哎，它还有这个就是佛跟众生的关系，它还有一个。它是转，就是把这个叫转染成净，转邪见为正见，哎，所以呢，他要把这个执着有我有你的这种邪见呢，转成了正见，就变成了智慧。正见叫平等性质，就是众生平等，没有你我，没有轮回里的，没有梦里的这些男女老少的区别。众生怎么叫平等呢？就是众生都是一个心，包括佛菩萨都是一个心。大家的心都一样大，都是宇宙那样大，哎，互相重叠，互不妨碍，各造各的业，哎，那个经里头有一句话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心跟佛跟众生这三个呀是没有差别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佛也是一个心，众生也是一个心，都是这个宇宙这么大，没有差别的。哎，谁高谁低啊？没有，都一样的。你有眼耳鼻舌身意功能，我也有眼耳鼻舌身意功能，哎，平等的，叫平等性质。他认识到这个真实境界了，所以呢，他不会执着说有我有你，就是这个男女老少，他早把这个空掉了。哎，没有我执，没有我执，他有正见。哎，这个如果第七识要是没有的话，这个不共无明，就是这个我执啊就没有了。但是佛说有，佛说意识有一个不共无明，莫那识有一个不共无明，这是大那个小乘也说的，所以小乘知道，所以大乘就直接跟他说，他信佛说嘛，所以这个无着就说呀，说要是没这个莫那识了呀，你那个不共无明没有那个体了。佛说有不共无明，不共无明指的什么呀？他得有一个下意识在那儿，哎，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要不承认有这个我执呢，那不共无明就没就落空了，就成过失了。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又五同法亦不得有成过失故。这是第二个。什么叫五同法呢？五是指的五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五根。什么叫五同法呢？就是五识是五根升起的。说五识是谁升起的呀？是五根升起的。虽然是一个方便说，说什么那个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微细的色法有五根，五识都有根，有五个根，意识也得有一个因来升起它，也得有个根。你不能说意识没有根，没有因升起，意识也得有个意根。意根是谁啊？就必须得有莫那识，得有一个第六意识之外，再还得有一个意根，哎，如果要是没有这个意根，五同法亦不得有。就是如果意识可以没有意根就升起的话，那眼识也可以没有眼根，耳识也可以没有耳根，那五同法也就不应该有了。小乘说，那当然五同法得有了，就是说那个眼识必须得有眼根升起，那你现在意识就必须有一根升起，一根是谁啊？你必须得有个一根，那就是莫那识。哎，用这个道理来这个说服小乘，就告诉他说必须得有第七识。哎，没有第七识，你道理上就说不通，这个意思。所以这和以五识身，必有眼等具有一故。所以实际上道理并不复杂，就是他这些名词呢，我们慢慢熟悉，这个你就都熟悉了。就是说为什么五同法不得有呢？所以这和以五识身， 必有眼等具有一故。就是说五十这个身，注意啊，五十这个身是什么意思呢？也是体的意思，相的意思，性的意思，就是五十本身也有一个体，也有一个字体，这就叫它的身。哎，并不是指的身体，就是指的那个叫肉眼看不见的那个啊，不对，那个五十当然肉眼看不见了，就是五种十生起来的那个体。哎，五十身，五十身呢必须由眼等这些根生起，这些根叫什么呢？叫具有一。什么叫具有一呢？具是都有的依靠，都有的因，就是这五个十都有的一个因。哎，就是眼根。所以说起来那个道理其实还是刚才我讲的那个道理，就是说五十升起必须有五根升起，所以意识升起也必须有一个意根，所以必须有摩那识，讲这么一个道理。第三个理由，又训示词不得亦不得有成过失故。什么叫训示词？就是佛说过，前边举了，说世尊说心意识三，如果你不承认有意，那佛说的这个心意识三就落空了，就落空了。佛既然说心意识三，一定是有三个东西，中间那个意，佛还说了那个意叫什么呢？叫思量，恒审思量，就是说这个意呀、啊、的内容是永远在思量，永远在这个执着，永远在分别。说训示词，什么叫训示词呢？训也是解释，示也是解释，训示词就是解释词，就是佛对这个意字的解释词，就是说这个意是恒审思量，就是说是永远在思维，永远在执着。这个训示词呢就落空了，因为你没有意嘛，没有意，佛解释的这个意这个词的训示词说永远在思量，就没有这个永远思量这个东西了，这个训示词就落空了，就不能有了。哎，既然佛说有一个恒审思量的意，那呢就应该有这个摩那识。哎，这都是用圣言量来证说必须有这个摩那识。下边这个不是圣言量了，下边这个呢是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来看一下也好，就是一讲明白了就好理解。又，这是第四个道理了，无想定与灭尽定差别无有成过失故。先解释什么叫无想定跟灭尽定。这个什么叫无想定呢？就是我说的在佛教之外啊，大概这是最高明的一种哲学了，一种理解了。就是有一种外道啊，他认为他找这个苦的原因，他找啊，最后他找到，他认为啊，我们之所以有烦恼是什么引起的呀？是因为我们起分别，我们一醒了就分别，所以他竟然认识到，他说分别就是苦的因，你要是不分别就没有苦，这个说法是对的。但是他再找哪来的分别，他找不着了。但是他认为他就找到根本原因了，他说既然分别是这个烦恼的原因，我就断分别就行。他就说他的理论就是说什么呀，他说分别就是苦，分别就是烦恼，分别就是万恶之源，一切都烦恼都是由这个起分别来的，我要断掉这个分别。这就理论很简单，就这么简单。他这个分别呢也叫想，他说你一想啊这就不对。哎，叫分别即错，禅宗也有这个话啊，就是你一想就不对。我这儿也说一下为什么说一想就不对。客观事实是客观存在的，我们一想啊，这个想是在我们脑子里头的一个想法，我们所有的想啊都是分别，就是我们如果想一个东西我们是没法想的，我们想必须要起分别，就是必须分别成两个概念，两个相对的概念，我们才能够想。你比如说黑白，必须有两个概念，黑白，我们一想啊，这样是黑，这样是白，我们才能够想。如果说就是一个黑，我们没法想。 你说我现在就能想黑，实际上你现在已经知道什么什么白，你知道说这个是黑，你是因为知道什么是白，你才能说它是黑。如果说你不知道什么是白，就光说黑，你根本就没法说那是黑。你凭什么说那是黑啊？没有概念等于。所以呢，我们想所有的想都是分别，都是二，都是叫二，这个二叫这个分别，就是哎，所以这个二啊，我们都是二，不二就这个就哎就超然绝力了，哎，就进入那个实证正境界了。注意，事实本身呐，永远不是二。你把这个东西一分成二，一定不是事实本身了，对吧？所以你一分成二就错了，所以分别即错，这是绝对真理。你事实本身是一个整体，你在你脑子里头把它给划分成二，二哪一半都不是它本体，而且你这两半合起来又不是本体了，你是两个都两半合起来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这两半合起来？绝对不是。你因为你没有全息的本事，你没有认识到它全息，认识到全息你又分开了，哎，你一定是挑了它某一种特点，你把它分成二，这都是我们脑子里形成的概念。所以呢，这种外道啊，就认识到这一点了。他说呀，我们烦恼啊，就是因为起分别，我就不起这个分别。好，他就开始在这想，也是有很多咒语啊，也是有很多经啊，他也在那念。具体我也没学过啊，但是那核心原理就是说，分别就是烦恼，分别就是这个万恶之源，反正就是念这些。他熏了好多这样的记忆啊，他就是这种记忆的这个，这就是那个叫回向的那个作用了。这种记忆熏得多了呀，他这个目的啊，这种记忆就让那个分别呀，就升起困难了，最后就不能升起了。他就可以入无想定，就是在这个定里头啊，前六识全部不起，哎，真的没有想。他修成这个定之后啊，这一生结束的时候，这种种子可以显现，让他升到无想天。无想天是四禅里的一个比较高的境界的天，哎，五百大劫不起想。按说也够幸福的了，也够傻的了哈，是也谈不上什么幸福，也没苦，也没乐，哎，不起想五百劫，等着他这五百劫这个种子用完，这功力用完了哈，不动，又该你前边造了什么业，该转什么，该投胎哪儿，六道轮回接着来，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啊，我师父跟我说的这个不灵。师父告诉我说，我这就永出轮回，我就证得涅槃了，我就成觉者了啊，我就成佛陀了，闹了半天又回来了。哎，他还得修行特别好，他才能看清前生的这个原因因果，然后认识到这条路不行之后，他才去会找新的老师，最后找，最后好不容易才会找到佛教。所以这个百千万劫难遭遇佛法呀，我们实际上试了多少种方法，你知道？哎，所以这个无想定啊，是佛教之外的一种这个算是比较聪明的外道的定了。下边灭尽定，灭尽定是什么呢？是小乘三果以上圣人能够入的一种定。他这种定跟那个无想定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无想定里头啊，是前六识不起。咱们现在学唯识知道了，前六识不起，还剩两个识，一个是第八识，一个是第七识。也就是说，只剩了第八识，所有的记忆、所有的种子还在活动，还剩了一个下意识在活动，就是我执还在活动。灭尽定是什么呢？小乘修无我，他说没有灵魂，我去没有这个我，我不知道我，去掉这个我执。他这种熏习多了之后啊，他可以把第七识暂停掉。小乘在入灭尽定的时候，他可以把就是我执那个下意识，他能影响到。说我们怎么能影响到下意识呢？我们感知不到，还是通过上意识来影响。你老熏习无我，哎，慢慢的就好像那个无想一样，你老熏习说想不好，他想就不升起了。你老熏习无我，那个我执他就不生气了。 哎，通过上意识影响下意识。小乘三国以上圣人融入灭尽定，这个灭尽定就比那个无想定境界还这个深还高。哎，说无想定与灭尽定差别无有，就是说如果没有第七识，如果小乘不是问说应该没有第七识，小乘只承认六识，小乘是十八界十二处，十二处是眼耳鼻舌身意跟色声香味触法尘，十二处六个，十八界也是六识，没有第七识。哎，所以小乘只承认六识，他说没有第七识。然后这儿呢，这个理由就是说，如果没有第七识的话，无想定跟灭尽定就没有差别了，对不对？哎，如果没有第七识，那外道的灭无想定就应该是小乘三国以上圣人的灭尽定，那小乘成了修外道了，没有差别了。哎，这小乘知道这肯定不对，下边解释原因，成过是故，说你这就不对了，这就违反佛说了啊！佛说是有差别的，佛说三国以上圣人才能证那个灭尽定，哎，他跟那个无想定不一样，所以你就不对了。为无想定染意所显非灭尽定，就是说为什么这个成过失呢？因为无想定里头啊有染无意，染无意它是有显现的，非灭尽定它有那个我执。哎，无想定有我执，非灭尽定。若不尔者，如果没有这个差别的话，这二种定就没有差别了。就是说通过佛说呀，灭尽定是三国小乘三国以上圣人才能入，它跟外道的无想定应该有差别。差别是什么？就是灭尽定里头把无想定里头没有灭的那个我执也灭掉了。哎，这是这个都看来啊，都是通过佛说，因为小乘相信佛说，通过佛说呢来证明啊必须有莫那识。再讲一点，这跟这个也有关系。下边一点，这是第五个了。他说：“哟，无想天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无想定修成的人，下一生生无想天，五百大劫没有任何想。无想天一期生中，他这一期就是五百大劫，他这一期生中呢，应无染无，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没有我执，没有莫那识，没有第七识的话，无想天的外道们呢，他在那个无想天这五百大劫里头啊，应该没有我执，没有染污。说无想天的人没有我执会有什么过失呢？没有我执他就是圣者了，他跟那个小乘三国以上圣人就应该一样了，没学佛法就能成三国以上圣人，小乘也不承认，所以称过失。哎，你看来回怎么说，这个无想定跟那个灭尽定是不一样的。于中若无我之母我慢，这是个倒装句。玄奘翻译啊，它比较严格，就是按照那个字范文的顺序，哎，范文那个句子它在后边，它倒装句它也没调过来。就是说如果在无想天这一生当中，如果要是没有我执我慢什么我爱什么这些无明的话，那无想天的外道就是小乘圣三国以上圣人了，那就成过失了，就是说不对的。哎，不能成立的。最后一个，现在说到第五个，那就是一共六个理由。又一切时，就是所有的时间里我执现行，这个我们都承认，我们在一切时间里头都有我执。哎，不管你做好事做坏事什么都有我执，都是我做的。现可得故，就是说我们现在都能够看到，都知道，都有我执。为善不善无记心中，就是这说的是啊，善心不善心无记心这三种心当中啊都有我执。什么叫善心？就是我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用世间的标准，布施持戒忍辱，哎，帮助别人的都叫善心。善心里头有我执，哎，我在帮助别人。不善心，哎，造恶杀生偷盗也是我在杀生，我在偷盗，偷了是我的东西。无忌，什么叫无忌呢？就是 不是明显的善跟恶行。哎，比如说我挠了一下痒痒，这痒痒就下意识挠了一下，你说这叫善这叫恶呀？哎，你也说不上是善也说不上是恶。哎，没有明显善恶判断的这一类就叫无忌，就是不忌善不忌恶。这个无忌啊，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不忌业，就是不造业，无忌心不造业。说他也熏起记忆，他也生起东西啊，他为什么不造业呢？你这个无非善非恶的这种无忌的这种记忆呀，他没有力量弱，没有力量拉到你轮回里头，所以他不是业力，这种都不造业。那个拉到你业力了，那都是大善大恶拉。你比如说你借了多少钱，那个业力太大了，非给你拉去还债不行。哎，你行善也是业力，也是轮回的业力。我广乐善好施，那个布施了很多人，这些人要还你债啊，把你就拉到轮回里头了。所以说你不学佛法广行善，有的人认为说我行善就是佛法，那完全是误解。哎，你广行善你轮回去吧你。而且哪有广行善的人呢？就是我们说过那个轮回的大概规律，轮回的大概规律就是什么呢？一开始穷人，哎，穷人必须行善，为什么呀？他也说不上啥，你必须得劳动付出才能够有吃的有喝的，才有这个工作，才有这个能够生活。哎，必须付出就是攒福报。然后这个穷人呢，他互相之间呢，他必须互相，这是被迫的，必须互相帮忙才能够渡过难关。哎，结果呢造了一些，攒了一些福报，攒了以后慢慢富起来了。为富不仁，首先你这个你要想富，这个一般来说呀必然要伤害到别人，因为这个地球是死的，资源是固定的，你想多占你就必然伤害到别人。哎，所以有人说出家就是最大的布施。什么意思啊？一个人一出家把多少资源，什么高楼大厦，什么包括这个妻子儿女啊，哎，漂亮姑娘也都让出来了。哎，是所有的，我就到深山老林。哎，是这个，那是最大的布施。哎，真的是，就是说你必须把那个很多都得放下才行。所以呢你要想富啊，必然伤害别人，你再好心你也不行。所以说你不狠心你就奸商，奸商不奸他就成不了。哎，就跟现在说都卖注水的猪肉，那个老头我说过不卖，不卖没人买你的，你进的价高，你光说我没注水没注水，人家不管那个，人家就找便宜的买，是吧？没人买垮台了。哎，所以呢不奸你弄不成，所以呢大家都想尽办法去发财。而且这是一个叫为富不仁，就是你发财的过程要伤害到别人。第二个呢，富了之后财大气粗，权大，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他的欲望就会扩张，欲望一大就要造恶，这是肯定的。哎，造了恶怎么办呀？轮回恶道。哎，地狱，然后地狱报完了，轻点的恶报，恶鬼，然后这个旁生畜生，然后呢转边地，就是那个山区里的很艰苦的，然后呢最后升到中国。中国是指热闹的地方，好繁华的地方。哎，然后再攒点福报，再造恶，再轮回，就是这样。所以说做好人解脱不了，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无忌业不造业，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无忌业呢力量小，拉不到你轮回，轮回都是善业恶业，所以善业跟恶业一样是拉你轮回的这个业力。现在就是说一切我执呢在一切时都现行，善不善无忌这三种心里头啊都有。若不尔者，如果没有这个我执的话，唯不善心彼相应故，由我所烦恼现行，非善无忌。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染污意，没有这个第七识，没有这个就是下意识的我执，永远存在的我执的话， 那我们就说只有为不善心必相应故，就是我们就会说那就是坏蛋才是我执，坏蛋都是因为为了我嘛，这个肯定有的，他要不是为了我，我偷偷了他肯定是为我偷嘛，这肯定有我执。所以呢就为不善心必相应故，就成了只有做坏事的人才有我执，哎，有我所烦恼现行，就是只有坏人才有我的东西，我所有的东西，有我有我所有的东西，哎，有这种烦恼现行。非善无忌，就是并不是说善心跟无忌心也有我执，那就变成只有坏心才有我执了，这个呢是说不通的。哎，为什么说不通呢？就是因为前边那句话，就是说我执一切时现行，现可得故。你布施，布施做好事儿，你也是我在布施，都是这么想。哎，没有就是说没有我执的，所以呢你这个说如果没有第七识的话，很多道理都说不通。哎，这个道理就是这样。是故最后做一个总结，若立具有现行，如果我们建立一个理论说都有现行，就是不管善不善无忌，所有的心中都有我执这个现行，非相应现行。什么叫相应现行呢？就是有的相应，有的不相应，有的心里头有这个现行，有的心里头没有我执，哎，这叫相应现行。具有现行就是说所有的心里头都有这个我执的现行，如果我们说所有心都有我执现行的话，无此过失，就没有这个前边说的过失了。送的呢下回再讲，送的也很简单，送的就是总结前边这个，我们把这个正好再复习一下。嗯，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嗯，现在我们来回向，请大家合掌。
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
阿弥陀佛。如果有人那个有时间愿意留下再聊一聊，问问问题，咱们就休息一下，然后再聊一会儿。哎，有事情的可以这个，就忙去。